雨墨一看，我去在这儿领钱。雨墨就说：“金公子，该您掏钱了，您给钱吧。”“
那是自然。”
金公子说完，把手伸到腰里去，往椅子上一坐，二郎腿一搭，拿根牙签在这儿嘣嘣踢牙纹。我说：“您那干嘛呢？掏钱呢。”金公子不言语了。哎呀，这玩意儿谁受得了？严查散就在旁边站着。这伙计一看，我说：“你们什么毛病？吃钱都挺欢实，怎么说给钱都不言语了？”当啊当啊，这时间太长了，伙计受不了了。我三位，你们是不是打算还住在这儿？这账到底是付不付？我们账房还等着收钱呢。这么一问，严查散哪受得了？那是红脸的汉子，严查散汗珠子都下来了。哎，伙计，这钱我给了啊，好，不管你们哪位给，赏下来就行。这话刚一出口，金公子嘣蹦起来了，把牙签也扔了。哎呀，严大姑姑，吾可是个实在人啊，本来吾想请客的，既然你要给了，吾就不客气了。严大姑姑，吾还有点事情，去去就回来，吾要告辞了，告辞了。金公子说完转身就走。雨墨呀，好像没气的背了气，当时就追出去了。回来，你给我回来，我姓金的，红嘴白牙，说话不算数，你拉屎还往回钻呢，你给钱。他连吵着带喊的，实在是严查散下不来台，过去给雨墨一巴掌，哼，吵吵什么，让人家听见这是什么话。我的严公子，哎，少爷，你只顾快乐快乐嘴，你说你给钱，你拿什么给？分文皆无，你给什么呢你呀、啊、我的少爷耶。严查散低下脑袋，告诉那店房的伙计说：“你呀、啊、等会儿再来啊，我们给你张了张了钱。”伙计一听，把嘴一撇，哼，心说话，你张了钱吧，反正是这么意思，不给钱咱们就到衙门打官司，这玩意儿想坑人是不行。伙计走了。这主仆二人在屋一商议，他怎么办呢？严查散说：“这么办吧，你把靴帽蓝衫拿到街上把它卖了，无论如何要卖够40两，回来咱们好还账。”好吧，雨墨都哭了，拎着包往外走，嘴里头是嘟嘟囔囔。我说：“少爷，这事儿啊，您往后注点意。您说这衣服，这是借来的，是准备您进京赶考的时候用的。您说这次把它卖了，你就穿着这破衣服怎么见人呢？哎，咱当奴才的说不了主子。”雨墨抹着眼泪到了街上，他也没来过，也不知上哪儿卖去，但是呢鼻子底下有张嘴，跟人家本地人一打听，有人指点方向，说那边有个集市，你去卖去。雨墨到了集市，找了块空地，把包往地下一放，包袱皮打开，把靴帽蓝衫抖了抖了，往这一蹲，东看看西看看。雨墨一想，不要我不是买卖啊，公子那还等着呢。我说有不嫌东西好的没有啊？有没有想捡便宜的到这看看吧。 杭州的好货耶，各位来看看吧，瞅瞅这帽子，瞅瞅这靴子，您再看看这袍子，这都是南绣平金。他一咋呼，还真围了不少人。多少钱？这成套卖，单的不卖。成套多少钱？您给45两吧。雨墨一想，多卖点，要不下半截那路程花什么呢？人们一听，晃晃脑袋，看看东西是不错，但是价钱太贵。就这样走了一波又一波，打听的人不少，买的一个都没有。雨墨看看，都快到了正当晌午了，还没卖出去，他着急了。哎呀，心说坏了，真要卖不出去，我们还得住在这儿，不但耽误功夫，而且这钱花的就更多了。这，他正着急呢，顺大道上来了4个大个。雨墨一看，瞅这眼熟，好像在哪儿见过，想不起来了。就见这4个大个边说边笑，就来到雨墨的面前看了看。嗯，小孩，这是卖的吗？
啊，卖的。
嗯，我看看。这4个人把薛木兰山好一路看。多少钱呢？
哎，我说过，纹银45两。您看这货多好，我要不是手头困难，我舍不得把它卖了，你就给我100两我都不卖。
贵点，少给点行不行？
不，45两
不卖。这4个人把东西放下走了。
雨墨一看，这4位还真有心买，他们要再走了就不好办了。4位请留步，你们出个价钱我听听，要合适就卖给你们。
哼，不少给你，40两。
41两行不行？
不，多一点也不要，40两我们就拿着。
他问了，雨墨一看真倒霉呀，一点没多卖，一狠心卖给你了。
4个人又回来，把包包好了，付给他40两银子。就这样，雨墨也挺乐呀，手托白银回到店房。
少爷，您等急了吧？
严茶坊都急死了，一看雨墨回来，乐坏了。
孩儿啊，卖出去了吗？卖了。
要卖了，快给人家钱，咱们好上路。
好好好。
雨墨把钱付了，嘱咐2人离开店房，继续奔东京走。走到半道上，雨墨一肚子话不能不说了。
少爷，
您是主子，我是奴才，按理说我可不应该多嘴，但是我发现您这人啊，念书就念淤了。读书是好事，要把它用死了，就能把人害了。
拿您这忠厚劲儿来说，您说吃多大亏？那金公子那是干什么的？那是吃人的。世界上360行也有这么一行，
见着老实人不欺负都有罪呀、啊。这2天吃了咱们80两啊。
少爷，咱这路还长着个呢，还不定遇上什么事儿。现在钱没了，东西卖了，咱这后段时间怎么活呀？您想没想？不过我再告诉您，我在金公子那个时候，在金家庄，我呀存了点梯息，您看着没？我这兜还有点散碎银子，如果咱们族谱省吃俭用，还能对付到东京。如果再遇上这种事儿，咱可没得卖了啊！再卖，您就该卖我了。
严公子十分难过呀，用手拍着雨墨的头。
孩儿啊，别往下说，
我明白。不过我总觉着这个金公子不像是骗人的，只不过是穷了一点，可惜咱没钱呢。咱要有钱，请人家吃点饭算个什么呢？哎，我的少爷，你吃亏就吃到这儿，在你眼里头都是好人，你这才吃的亏。不管怎么的，咱不没钱吗？咱要家有百万，那就吃呗。少爷，您能记住不？
我记住了。打这逐步往前走，咱们书说简短，一日两，两日三，这爷儿俩可受了罪了。吃窝头，喝豆腐脑，住起火的小店，哪儿便宜住的哪儿。幸亏雨墨怀里有俩钱，就这么对付着，一站一站。这一天终究就来到东京，离京城啊还有15里地，这个地方叫十里长亭，这可是个大镇子，店面林立，三趟大街，来回的这人也不少，推车的、担担的、骑马的、坐轿的。这爷俩到了这儿，长出了一口气，然后呢找了个起火的小店住下了。就一进屋一看，就这间房便宜是便宜，这卫生条件也太差了，带上下两层铺的小屋，不大，挤着50多口，一个人顶多是1尺多宽那么个地方。而且住这种店房的都是劳苦人出身，在那个年代劳苦人最受压迫，都是穷人，哪有那么些讲究，穿的鞋穿的衣服经常也不洗，也有汗腥味，再加上卫生条件也差。严公子一进这屋，觉着呛鼻子的那么难受，这味儿这个难闻就甭提了。余墨也直禁鼻子，人家是伙计给挤了个地方，爷儿俩把东西放下，烟茶伞坐在床铺上。啊，余墨呀，你准备点吃喝吧。哎哎，余墨到街上买了一斤挂面，就借人家店房的火就煮这面。哎，正煮着呢，就听外边说话，严大哥哥煮到这咖喱吗？哟，雨墨一听这金公子又来了，小雨墨一琢磨呀，这回我非跟你玩命不可，你可把我们主仆给坑苦了。撒酒如飞，他到了门口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就见金公子还是那身打扮，塌了这破鞋，也不还从哪儿弄了两本书，在嘎叽窝一夹，见着雨墨满脸陪笑。哎呀，小兔子你挺好吗？多日不见了啊。啊，挺好挺好，托您的福。哎，金公子，这哪阵香风又把您刮到这儿来了？您怎么知道我们主仆住到这儿了？我是看见了啊，你们在前面走，我在后面跟着了，所以我才知道你们住到这嘎里。是啊，嘿，您还跟着我们，请进请进，这回啊您瞅我们这屋才漂亮的，进来进来。说着话，金公子进了屋，提鼻子一闻，这味儿又酸又臭。他一看严茶伞在那儿坐着呢，严大姑姑一想，可好吗？严茶伞赶紧站起来。啊，金兄，您这是从哪儿来？我到这干里办事情来了啊。严大姑姑，我们哪能住到这个地方啊？雨墨把脑袋一拨了，是啊，您说的有理，我们不应该住在这儿。那您说住哪儿合适？我们应当住个大地方啊。好了，那您说吧，哪儿大哪儿好，咱
就住哪儿。雨墨一琢磨，反正也豁出去了，到了这阵儿，我们也穷到一定的程度了，光脚还怕穿鞋的吗？看着呗，我非会几个人揍他一顿不可。雨墨小孩心里什么都想到了，严查伞还不愿意走，金公子连拉带拽离开那小店房，面条也不要了，一拐弯到了这十里长亭最阔气的大饭庄子，叫醉贤楼。这醉贤楼后边带店房的，那太阔气，达官贵人就做官的也都住在这儿。这金公子包了一间房子，这间房子是富丽堂皇，这屋这个漂亮。雨墨一看，我娘，这住一宿得多少钱？这小子又没安好心呐、你等着我跟你拼命的。安下他心里怎么想咱不说，住在这仍然叫上等酒席，仍然吃金色的鲤鱼。这一段书叫三吃鱼啊，吃了三回吗？当夜晚间无话，到了次日天光渐亮，金公子、严公子、小雨墨都在屋坐着。金公子吩咐一声叫伙计算账，伙计把这账条拿上来往桌上一摆。雨墨斜着眼睛一看，脑袋嗡了一声，什么原因？90多两，将近100两纹银，哪儿弄去？雨墨看完了，就瞅着这金公子，心说：“小子，我看你玩花活不？这钱谁给？”金公子看完了，不多不多，我给150两银子，剩下的都给小费。给50多两银子的小费，这多阔气！到了现在，雨墨也豁出去了，可也喊完了，伙计在这等着，等什么呢？给钱呢？就见这金公子鸭子腿一拧，把眼一闭，一句话也不说了。伙计就着急了，喂，你们哪位把这钱赏下来了？我们账房忙得很，还等着结账，哪位给？严查伞汗珠子都出来，这阵他不敢言语了。有道是一文钱憋倒英雄汉，这叫真章，没钱真憋得眼蓝呢。150两银子哪儿弄去？但是他心里还不好受，所以严查伞四鬓汗流，脸都红了。雨墨也不言语，就见这金公子坐着坐着睡着了。呀呀，雨墨一看，你真能装蒜呐，我非打你不可。正在这紧要关头，突然听到楼下有人说话，我说我们袁位爷住在哪屋了？楼上3号。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外边响起杂乱的脚步声音，门一开进来4个大个。雨墨一看，耶，这不是买我那薛帽蓝衫那4位吗？那怎么上这儿来了？就见这4个人手里都拎着沉甸甸的包袱，把包袱往地板上一放，来到金公子面前躬身施礼：“袁爷，我们回来了。”雨墨一听：“袁位爷，咱这儿哪来的员外？哦，就这位金公子，怎么穷这样还员外？”就见金公子把眼睁开，眼神还变了呢，倍儿亮倍儿亮的，跟2盏明灯相似。把脸往下一沉，也不说那南边的话了，
变成了普通人的口音。回来了
啊，回来了。
怎么才回来？
因为有点事儿，就为这银子的事儿，我们东奔西走，好容易凑齐了，这才回来。
怎么，银子不有的是吗？
是有的是，现款不多，您的要的又多，所以呢耽误了两天。
哼，废物，拿来多少？
不多，大员外爷说了，先呢让您花着，你要不够再派人去取，准备再给您提一批现款，现有的纹银是4000两。
倒到地板上，哎，包袱解开，哇，
全是白银，堆的跟小坟头一样，余墨眼睛都不好使了。心说这是干什么的？这呗，哦，他装穷啊，他化妆啊，他吃饱了撑的，哪来这么多钱？简直是疑惑不解。银子倒完了，
金公子看看，伙计，你自己伸手拿150两银子。
是，
人家把银子拿走了。金公子扭转回身，看看严公子，瞅瞅雨墨，严大哥，雨墨，这回你们甭担心，咱有钱了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喝什么喝什么。
严茶散也愣了，心里说话，这金公子是干什么呢？这么阔气，还有人管他叫员外，简直是不明白。所以严茶散也惊呆了。
金公子来到严茶散面前，严兄，实不相瞒，我们相处了几次，我发现你是这份的，好，有学问，忠厚，是个正人君子。在下有一言出口，不知严兄能不能驳我的面子？
啊，金兄有话请讲。
我打算跟严兄痛北磕头，拔拜结交，咱们拜个把兄弟，你乐意不乐意？
金兄，恐怕我家中贫寒，高攀不上。
哎，这叫什么话？咱把那穷富扔在一边，我就看你这个人好，你要觉着我不错，咱们就磕头。
严茶散当然答应了。
金公子马上吩咐一声，准备。